中共党魁谈台湾问题，网络热文迅速遭到删除。APEC 峰会暴徒袭击法轮功学员，受到谴责。美国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释放10名在押学员。拜登要求中共党魁释放美国公民。美国联邦养老基金剔除中港投资。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台湾问题系拜习会嘅重中之重。另外，两人喺今次会谈之外，仲出现一个意味深长嘅互动。
台湾问题系拜习会嘅重点。另外，两人喺呢次会谈之外，仲出现咗一个意味深长嘅互动。路透社等媒体引述一位白宫资深官员透露的消息指，当地时间15号在加州佛罗里庄园的会晤中，中共党魁称台湾是中美关系之间最大亦最危险的议题，中国更倾向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美国应该停止武装台湾。不过，呢位资深官员话，习近平紧接住又谈到可能对台动武嘅条件，呢一个代表中方并唔打算放弃武统。拜登就明确回应话，美国嘅长期立场系维护和平同稳定。中共党魁接住话，外传中共打算2027年或2035年动武，实际上并冇呢回事。佢似乎好嬲咁话，冇人同我讨论呢件事。当日出现有趣的一幕，双方会谈两个几钟头之后结束，之后是午餐会议。午餐会议结束后，拜习两人在佛罗里庄园散步，两个人非常缓慢地在人行道上散步，随行翻译并没有跟随。美国媒体说两个人似乎没有进行激烈交谈，拜登还伸手指了指树丛，似乎在这里闲聊。但问题是，之前从未有过中共党魁能够用英文交流的报道。有些观点认为，摆拍才是中方此行的重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车惠德指出，中共党魁出访的画面必定会被传回中国，中方的目标是令党魁看起来受到如同帝王一般的待遇，任何意外都是最不好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国会三部投书说，中共党魁访美是利用这个机会维持他的国内权威，为自己陷入困境的政权提供合法性，其实并不是要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余茂春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受到质疑，他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北京，帮助毛泽东在中国受压迫的百姓中恢复权威地位。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声名狼藉的中共领导人和美国总统之间亦进行了类似的对话，中共再度获利。现在经过3年疫情封控，中国经济亦走到崩溃边缘。余茂春说，中国人对中共党魁的失望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北京急于和美国举行峰会，就是为了缓解国内针对他独裁统治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余茂春的解读可能解释了拜习二人不带翻译游览花园的目的，两个人是否交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强调两个人私交的画面被转播到中国，有助于巩固习的地位。就在中美会谈进行期间，中国国内社媒开始流传一篇文章，赞颂并怀念1993年江泽民在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文细无内就被全网删除。中共目前恶劣的外交情况是高层权斗的重点之一，这篇文章似乎显示反习势力仍然活跃，中共党魁有后门着火的可能。
中国人抗议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横幅终结共产党飞上天， 喺众多抗议团体当中，三藩市部分法轮功学员亦都到场和平请愿。15号上昼，一名疑似亲共暴徒袭击咗法轮功学员，在场拍摄嘅英文新唐人记者亦都遭受袭击。
下面系希望之声记者斐珍潘翔采访报道。APEC 峰会，中国人抗议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终结共产党嘅横幅飞上天。在众多抗议团体中，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亦到场和平请愿。15号上昼，一名疑似亲共暴徒袭击咗法轮功学员，在场拍摄嘅英文新唐人记者亦被袭击。对于呢一个袭击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咗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佢话：我嘅睇法系呢件事系非常值得谴责嘅，能够了解中共呢个铁幕。边个都想逃离嗰个地方，但系你逃到美国，基本上你就系认同呢个地方嘅自由民主文化，点会喺嗰个地方去替习近平咁样嘅独裁者嚟去帮佢喺美国嘅国土上挥扬佢嘅五星旗？我觉得有一班亲共嘅暴徒，你哋真系冇资格留喺美国，你哋应该离开美国。民主社会唔系话你唔能够去支持习近平，你亦可以有你嘅主张。佢唔系你攞嚟打人嘅藉口。法轮功受到中共几多迫害，有相当多嘅历史铁证喺嗰度。中共党魁访美期间，中共领事馆花钱雇留学生充当小粉红前嚟欢迎，承诺每日俾留学生$400补助。外界判断呢位亲共暴徒亦系攞咗钱嘅。有司仪认为，如果暴徒攞钱被捕，属于犯罪行为。佢话亲共嘅暴徒攞中共嘅钱。而且有些人都有美国身份，那就更惨了。这个就已经不是单指你个人的这种刑事犯罪的攻击而受谴责了。无论是联邦调查局亦或是中央情报局，这个就涉及到美国的国安问题。无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这些中国学者还是中国留学生，其实都是在这里向中共拿钱。如果要搞渗透的话，当然就是会被捕或者会被起诉的。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4号发出公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王志文、孟超雄、孔庆平等10名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潘翔采访报道。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4号发出公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王志文、孟超雄、孔庆平等10位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这1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长期关押、残酷迫害，他们的亲属在美国联署呼吁中共党魁释放他们的亲人。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列维布鲁德15号在 X 平台上说，2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过。在7月至9月期间，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处最高9年徒刑。美国总统必须在今日的会议上直面习近平，要求结束这一场暴行。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人萧崇山。他说主要诉求是要求习近平立即能够释放长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个是长达24年来对法轮功群体灭绝性的邪恶迫害。从1999年开始，仲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贩卖。中共这样迫害法轮功，实际剥夺基本人权和破坏法治，要求习近平能够停止迫害法轮功。日本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证实，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迫害，她本人就被判刑4年，她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告诉人家法轮大法好。她说她将我捉到洗脑班，就关了70人，判了4年刑期，将我关了近3年，关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第一次传出后，迅速在社会各阶层红传。法轮功教人遵循真善忍理念，修心向善，提高道德水平，增强身体素质，至今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赞誉。 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一意孤行，执意在全中国对法轮功进行残酷镇压，甚至是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至今仍在持续。
美国总统拜登15号在三藩市的一次新闻会上透露，他已经向中方提出要关切美国人的人权，要求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同时阻止中国芬太尼输入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15号在旧金山的一次新闻会上透露，他已经向中方提出要关切美国人的人权，要求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同时阻止中国芬太尼输入美国。拜登15号在旧金山附近的菲罗里庄园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美中峰会，时间长达四个钟头。这个是自2022年11月巴厘岛会面以来双方的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拜登说，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人权问题，对中国境内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表示关注。拜登说，他向习近平提供了被不当拘留人权的名单，希望他们获释。美国国务院确认被中国不当拘押的三名美国人分别是德州商人马克斯威丹、纽约长岛的华裔商人李海，以及2006年起被监禁的加州牧师林大卫。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认为，错误拘押问题不解决，美国政府应该拒绝加强与中国的民间联系，因为这样会将更多的美国人置于危险中。德州马克斯丹维被关押在中国拘留所十几年，不能够与家人电话联系，他现在关在死囚监狱里面，他的妈妈很担心这一世也都再没有机会见到儿子了。另外，商人李海2016年在上海的机场被捕，他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十年监禁，李海完全否认中国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此外，穆斯林大卫在中国展开基督教宣传时被捕并被定罪，他的刑期至2030年4月，那时他将会是75岁。大卫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所以他在监狱中的待遇包括采购上限都属于最低那一等。大卫在监狱中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版这些文字。英国人韩飞龙认为，被中国错误拘押的美国人亦远远不止美国政府确认的这三位。韩飞龙在过去的两年一直义务帮助其他被中国监禁的外国公民的家属，他推测应该大约有200多到300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曾经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美国人弗兰克，他揭露说曾经在看守所度过了几日，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水泥地上睡觉24个钟头都不能够关灯，还被强制观看认罪认罚的宣传片。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恶劣很多，有些不肯认罪的美国公民在这里混了很多年。美中首脑会晤的菲罗里庄园，意思是为正义而战，爱你的同胞，过上美好的生活。美国学者余茂春认为，美方特意拣这个庄园招待习近平的隐藏含义可能是希望中共重视人权，改善人权。
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11月15号决定改变其可投资市场指数，要将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排除在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一旦决定退出中国和香港市场，就不会再回去了，而且亦都会带动很多的退休基金这样做。
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11月15号决定改变它的投资市场指数，将是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排除在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一旦决定退出中国和香港市场，就不会再回去了，而且也会带动很多的退休基金这样做。 据法广引述《金融时报》报道，为近700万人管理退休储蓄账户，掌管规模达771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根据他的投资顾问怡安公司的建议，11月15号决定改变价值650亿美元的 I 基金所遵循的基准。此举意味着将不会再使用包括香港上市股票的指数。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说，这些基金都有专门的研究部门，投资和退出决定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他一旦决定退出的话，恐怕就不会再回去了。他说，中国经济金融衰退，无论是进出口定是投资消费者的消费，其实都不景气，加上中共政府对商业企业的敌意，对外企的限制越来越强，中共对西方亦都越来越敌视和强势，这些都是造成他们认为这个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太大，经济上可能亦没什么利润，他们就只好撤出来。谢田进一步指，如果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现在作出这个决定的话，会带动很多很多退休基金，因为不单只是联邦政府，联邦雇员的退休基金，还有美国的教师退休基金，还有各产业、工会、行会、各种职业，并且50个州政府的退休金，这个也是很大的一笔资产，他们都会互相观摩、互相观察、互相交流、沟通信息。如果联邦政府退休人员基金发现了这个趋势，作出这个决定的话，很多基金相信都会跟进的，会跟着一起做同样的事。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前主席罗宾逊说，这一决定向华尔街、国家养老金系统和很多其他机构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投资者，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人权政策面临的巨大风险，要求将这些证券排除在外。罗宾逊是一位一直阻止美国政府养老基金投资中国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政策斗争先取得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